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里面的圣灵论。那么在士师记中很有趣，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的士师们，他们神兴起他们来拯救神的百姓，而同时我们也看见在士师记里面，经常这些士师们神的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可以来承担这个拯救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士师是厄陀涅，在士师记第三章，士师记第三章第十节。那我们从第七节来读，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士师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死了。这里我们看见其实就是整个四世纪的一个开始。在第二章的时候，把那个时期，也就是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一段时期是由士师来治理他们。那在这段时期其实基本上是重复就是这个历史是重复发生，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引起耶和华的愤怒，于是耶和华就会兴起一个外邦的国家来辖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受了辖制，在非常的苦境当中，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于是耶和华仍然怜悯他们，就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或者说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外邦君王的外邦的统治。但是士师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惹耶和华发怒，所以这个历史就重演啊。然后神又兴起一个外邦的国家来辖制他们，他们在这个苦境当中又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怜悯他们，又再次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会看见四世纪就重复这个 cycle。 那我们看这里给我们记载的是第一个这个士师是厄陀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去拜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坡大米王的手中。米索坡大米是我们知道是在两河流域啊，那没讲错吧？那所以是一个外邦，是一个外邦的这个势力哈，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米索坡大米王的手下服侍他八年，当然是受到压制。于是他们在苦境当中就呼求耶和华。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位拯救者呢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其实这个人不是在这里才出现，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他就已经出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士师记第一章十一节是犹大 他邀这个西面支派跟他们一起上去啊，跟迦南人征战。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进过了约旦河进迦南，他们必须要把迦南人赶出去，因为啊，神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啊，但是他们必须要跟迦南人征战。耶和华神要为他们征战，他们可以得胜迦南人，然后把迦南人赶出去，他们就可以得这个地啊，来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呢，犹大支派他们上去攻打，他邀请西面他的哥哥一起去攻打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城那边的迦南人。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又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佛。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押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押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个厄陀涅是加勒的女婿啊。所以啊，这在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他已经出现，而且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是非常勇敢。而且我们看见，因为那时候加勒说，谁可以攻打底壁能够得这块地，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我们就看见厄陀涅他就出来，他非常的勇猛，这个善战，所以他就得了那个底壁这块地方。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在米索坡大米王的手下服侍他八年受欺压，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也就是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个人就是加勒兄弟的儿子厄陀涅。那么而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而且出去征战。当他出去跟米索坡大米王征战的时候，耶和华把米索坡大米王交在他手中，他就胜了这个米索坡大米王，于是国中就太平了40年。所以这段记载其实是很简单，那么神兴起厄陀涅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见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出去征战，而且征战大大的得胜。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来看这里关于耶和华的灵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有什么样的真理呢？在士师记里面，这是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的灵，或者说神的灵降在士师的身上。我们后面还会看见耶和华的灵还降在别的士师身上，譬如说我们今天还要看另外一个士师，就是基甸，下礼拜我们还要看两个。那么所以耶和华的灵降在士师身上，这是在士师记里面第一次出现。而在这里，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厄陀涅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得着从神所赐的能力，于是他起来出去跟米索坡大米王征战，而且大大的得胜。当然这里有说明是耶和华把米索坡大米王交在他的手中，不过他出去征战，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能够征战得胜。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有很勇猛的这个能力，军事的能力，能够来战胜这个米索坡大米王。不过我们这里要明白一件事情，刚刚我们已经看了第一章，我们知道其实厄陀涅本身已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已经是非常的勇敢，而且已经是有这种勇敢的这个行为。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厄陀涅他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不是因为他已经显出这种勇气跟勇敢的行为，他之所以能够成士师呢，这里告诉我们是基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耶和华将他兴起，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所以是耶和华把厄陀涅兴起，使他能够 来承担这个士师的这个职位。但是除了耶和华将他兴起，第二个条件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比撒列的身上，他就能做巧工，而且能够想起，就是他可以设计各样的巧工。当然也告诉我们说他有能力去做教导。但是除了他以外，耶和华也兴起另外一位跟他同工，亚和利亚巴。但是然后还有其他的人也来参与建造会幕，而圣经上说凡是有智慧的，耶和华就更加赐给他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同样厄陀涅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勇猛的战士，不过他之所以成为士师，是耶和华将他兴起，同时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得到能力，他更加有能力成为一个有就是说勇猛的战士，能够出去征战。所以这是让我们首先看到厄陀涅为什么他得以成为士师的条件，不在于他原有的已经显出来的这种勇敢跟勇敢的行为，而在于耶和华的主权，神的主权把他兴起，并且神的灵使他得着能力。但是第二呢，我们看见在士师记里面，每当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这个意思就表明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就抓住他，就使他具备资格来服侍耶和华。这个跟我们上面看到建造会幕的工作，或者说摩西他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来带领神的百姓，后来神又要他选出70位长老跟他一起来分担这个领袖的就是属灵领导的责任，而这些人神的灵都是降在他们身上。所以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一样的表明神的同在跟神的能力就抓住他，使他具备资格来服侍耶和华。那在这里当然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更加有能力可以出去征战，并且大大的得胜。所以我们会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使他承担耶和华给他的使命，但是不是只是靠他原有的已经有的这个天然天赋的已经有的勇气和能力。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使他有真正充分能够来完成耶和华给他的使命的能力，所以他出去征战而且大大的得胜。当然是耶和华神的能力，也是耶和华的，这里说耶和华把这个米索波大米王交在他手中，也换句话说是靠着耶和华的能力来征战。好，那这是我们从厄陀涅他担任士师这段经文提到耶和华的灵，我们看见神的灵再一次看到同样的原则，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使他具备这个资格，具备这个智慧和能力来服侍耶和华。好，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位士师，我们看基甸，士师记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论到耶和华的灵的经文是34节，在6章34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好，这里我们看见同样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个基甸就得到能力，他就去号召以色列人来预备打仗。但是我们还要把前面整个背景了解一下哈，所以我们就要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看，我们把整个第六章看一遍。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佛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直到如今。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施回答 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但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于是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就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好，我们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了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米甸人是跟以实玛利人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以实玛利是谁的后裔？对不起，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对，好，那么这些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七年，同样他们很苦。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怎么样来描述他们压制这些以色列人，连他们吃的东西都一点也不留给他们哈。于是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首先差先知去责备他们。耶和华提醒他们说，耶和华曾经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子民。而且耶和华也把迦南人赶出去，让他们能够得迦南人的地，吩咐他们说他们不可以效法这些迦南人。可是他们仍然是悖逆耶和华，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首先差先知去责备他们。然而十一节我们看见，虽然如此，耶和华看见他们的苦情，听见他们的这个呼声，耶和华仍然向他们施怜悯，所以耶和华就差他的使者去向基甸显现。当耶和华的使者他向基甸显现的时候，他告诉基甸说，他要差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当耶和华对他说，大能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就非常的怀疑。他说，如果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事情？我听说耶和华曾经用大能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现在为什么他好像丢弃我们？其实从基甸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基甸他的这个并不是一个在属灵上属灵光景非常好的人，因为他明知道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所以前面已经讲了，先知去责备他们，然而基甸他好像把责任放在神身上，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如果遭遇一些患难或者遭遇一些不顺利，我们常常就会好像说抱怨说，如果神跟我同在，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事啊？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时候已经显出基甸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好，但是耶和华还是吩咐他，他说，你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了吗？所以耶和华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要差他去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基甸好像很谦卑，他说，哎呀， 我在以色列，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去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马拿西支派在所有十二支派之中是最贫穷的。不但如此，我父家又是在马拿西支派里面最微小的。等一等，我们会看到底他是真正很谦卑呢，或者不是。于是神就再一次向他肯定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可以击打米甸人像击打一人一样。换句话说，耶和华的同在就保证他可以得胜。但是基甸就说，如果我真的在你眼前蒙恩，而且你说你与我同在，这是真的，那我向你求一个证据。换句话说，耶和华已经应许他与基甸同在，基甸一定可以得胜，在这个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一定可以得胜。可是基甸呢，他要求耶和华给他一个证据，让他知道他在耶和华眼前确实是蒙恩的。不但如此，耶和华差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耶和华确实是与他同在，这样子他就可以放心，因为耶和华应许说，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可以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但是呢，他要求耶和华给他一个证据，他不是等耶和华自己来提供这个证据，其实原文是 sign， 一个记号，求你给我一个 sign。 他就吩咐告诉这位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不要离开，你等我把礼物带回来到你面前，供在你的面前。耶和华的使者说，好，我等你。于是他就去预备了山羊羔，还有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他就把肉把汤把无酵饼就带到使者的面前。然后使者他就吩咐基甸把这个肉和无酵饼摆在磐石上，把汤倒出来。然后呢，这个使者他就伸出手内的杖，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到他所献上的这个肉和饼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这些肉和无酵饼。那这就是表明怎么样，表明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蒙恩的。因为他说，求你给我一个记号，让我知道我在你面前是蒙恩的，也让我知道呢，你差我去拯救以色列的时候，你与我同在。所以他献上这些东西，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用手中的杖挨近这些东西，就用火从磐石中出来，把这些东西烧尽，把他所贡献的东西，献上的东西，这个祭物，这个献上的这些给耶和华使者的东西烧尽的时候呢，就表明耶和华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蒙耶和华所悦纳的，也就是说神确实按照他所要求的就给他一个证据，一个记号。好，然后耶和华使者就不见了。这时候基甸他知道他自己所经历的这件事情是这时候他就是说终于醒悟过来，原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是别人，他是面对面看见耶和华。那这里说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当然我们今天不花时间来解释这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是不是耶和华神，或者是天使，或者是谁。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发言的时候，他用我，也就是用第一人称，不是我差你去吗？ OK，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